若果神俾你有一个神迹，你会拣一个咩神迹呢？若果你现今是患病的情况当中的时候，可能你会读圣经见到耶稣基督他有医病的能力，你会渴望主耶稣医治你。如果你家庭的经济是有困难的时候，你读圣经看见耶稣基督可以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时候，你会很渴望同样的神迹可以发生在你的屋企的身上。又或者当你人生遇上风浪的时候，你见到耶稣可以有能力平静风浪，你会渴望耶稣基督去平静你人生里面的风浪。神迹是我们基督教信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它有一个的题目。有些人因为神迹他愿意去打开自己去寻求信仰的帮助，但若果你去寻求神迹的时候，神的答案并不是你所求的，你会不会感到失望呢？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今天我们是复活节主日，我们纪念主耶稣的从死里复活，你会想啊，主耶稣你这么爱我，你为我甘愿钉十字架，并且你有能力从死里复活，你是那位满有大能的神，我在你面前去祈求一个小小的神迹，你为什么不给我呢？神迹是不是我们去相信神那个重要的关键？当我们一得不到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失望，我们认为这个信仰是不值得相信。其实我想讲的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当我们未求之前，神已经将一个很重要的神迹去给了我们，这个就是主耶稣他从死里复活的神迹。因为这个事情，主耶稣他被钉十字架，他被埋葬，并且三天之后从死里复活，这整个行动耶稣是为现今的你去做。可以说主耶稣的受难和复活是一个属于你的神迹来的。今天的经文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节在这清楚讲出你们蒙召原是为此，为什么去了这样呢？是的，因为讲到说你们原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主耶稣他被出卖，他被捉拿，跟着被审判，继而他被钉上十架，一切受鞭伤痛苦，一切的事都是为我们去做。圣经说这个神迹这个行动是为着我们去做，一个是属于你和我的神迹。因为这个的神迹，我们可以相信，我们知道我们是一班是被罪是被赦免 的人，因为主耶稣替我们承担了罪的惩罚，因为他这个的行动，我们知道我们是一班蒙恩得救的人，我们知道当他能够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我们同样地我们有这个新的生命，有一天当我们是离世的时候，我们同样地会能够复活，藉着这个复活我们进入这个永生的里面。所以这个是我们神给我们一个最大的神迹，一个最重要的神迹，关乎我们现今的我们的灵命，关乎我们那个永恒的生命。而我们要相信，我们要知道神迹的发生往往不是只是基于我的需要，即是当我们在神面前求啊，神啊你帮我啦，我想要这个神迹的时候， 神给不给这个神迹你的关键不是你那个的需要，不是你那个的几咁恳切的祈求，而是大前提是神要让我们认识祂。若果神在我们身上行任何神迹的时候，神是要藉着那个神迹让我们去认识祂。例如这段经文讲到耶稣基督有一次他医翻一个生来瞎眼的人，这个人天生就盲眼的了，当时的人就很多的猜想，就说是不是他是一个罪人，神要惩罚他，要他天生瞎眼，定还是他家庭里面有其他人犯罪，他父母犯罪呢？这样。但耶稣回答他说，也不是这人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去显出神的作为。神行一个神迹是要让神的荣耀彰显出来，让那些经历的人，让那些目睹的人能够认识神。这个观念很重要，因为往往我们将我们的信仰，将我们的执着放在神迹上面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求的时候我们需要而呢，我们觉得呢，神是按于我们的需要要行出我们祈求的神迹。但当我们去客观看圣经的时候，其实这个并不是神行神迹的大前提。譬如有一次有一班人将一个毯子带到耶稣的面前来，耶稣看见那个情形，就跟个毯子说，你的罪被赦免。啲人就好诧异，点解耶稣有呢个赦罪嘅权柄？当耶稣见到佢哋嘅反应之后，就先至能即系将个毯子医好啊！藉住呢件事情，佢能够表现出佢唔单止有医病嘅能力，亦都有嗰个赦罪嘅能力。但喺嗰个嘅记载里边，有个好关键嘅字，大家唔知有冇留意到？当耶稣行那个神迹，他说要将这个毯子的罪赦免的时候，他是看见什么东西？经文不是说他看见那个毯子的信心，经文说他看见他们的信心。即是耶稣行这个神迹，不是基于那个毯子他自己对于他那个情况觉得有多么迫切，他自己对神的医治多有信心，不是。主耶稣看见他们，就是说那个毯子和他的朋友那个整个群众将这个毯子带来神面前那个的信心。而可以这么想的，就是说耶稣之所以行那个神迹，他是要让那班人看见，按着他们的信心，耶稣知道当他们看见耶稣行这个神迹之后，他们会对神有更加深的认识，而神会得到荣耀。所以其实当我们去求神迹的时候，神最首先要，如果他答允的时候，那个考虑并不是我们自己，是他自己的荣耀怎样彰显。同时是当我们经历神迹之后，我们对神的认识更加有多少的加深。所以让我们不要太过执着，有些人祈求完之后觉得不兑现，很容易失望。让我们不要执着于我们的祈求蒙不蒙垂听，让我们放开自己，给神有空间，给神有空间去作出他认为重要的事情。因为当我们祈求说要得着神迹的时候，当神不赐下神迹，他不是说吝啬，或者是留难我们，或者是考验我们。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祈求的时候，神不赐下神迹，因为为什么？因为神要将更加好的福分赐给你。有没有搞错？我求这件事神给我的时候，因为神要将更加好的东西赐给我。是，我们头一段经文看到约翰福音的时候， 记载多马佢亲眼去得见耶稣显现嗰个情形。经文记载耶稣多次向门徒显现，第一次嘅时候多马唔在场，后尾多马透过门徒嘅转述得知耶稣已经复活，佢点讲啊？若果我唔系将我嘅手指放喺佢嘅钉痕嘅里边，用我指头踏入去佢嘅用我手踏入去佢肋旁里边嘅时候，我就唔会信。多马佢嗰个言辞几咁嘅肯定啊！佢话我要摸过，即系睇到都唔算，我要摸过，摸佢嘅伤痕，佢肋旁嘅伤口，我先至信。啊！佢呢个嘅反应，就好似我哋好多时我哋嘅反应咁样。我要亲身经历个神迹，我先至相信。如果神迹唔发生喺我身上嘅时候，我会怀疑，或者我要等候，等候真系发生嘅时候，我先至会愿意去接受，愿意去相信。过了八日之后，门徒又在屋里，多马又和他们在。同在的时候门都关了，都说山屋人进不到来的。耶稣来了，耶稣因为他已经死而复活，他有一个新的身体可以透过任何 的墙壁和硬物。耶稣 去到他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对多马说，伸我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踏我的肋旁。啊！原来当耶稣唔即系多马讲嗰啲说话，耶稣听到晒。耶稣嘅出现嘅说话回应翻多马嗰个嘅说话，而更加重要嘅就系话，耶稣话你因看见我才信，但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耶稣嘅说话向我哋指出，我哋好多时我哋要经历神迹。我哋经历个神迹，我哋觉得我哋经历个神迹，我哋嘅信心先至会更加能够被建立。但系耶稣话：你未经历过神迹嘅时候，你就相信你系有福嘅。即系话，当你嘅信仰嗰个嘅基础唔系建立喺执着于有冇神迹上面嘅时候，就算冇神迹嘅话。就算神迹不发生的时候，那个境况当中你依然去相信的话，这个是一个更加有福的事情。所以神不给神迹我们，当我们祈求的时候，神不给神迹我们的时候，因为神想将一个更大的福分去赐给我们。同时我都想强调，因为最大的神迹已经给了我们，主耶稣的死和复活。究竟是什么福分这么重要，神宁愿将神迹收起不给我们，这个是一个爱的福分，这个是一个我们去将自己的需要看为次要，将别人的需要放在首位，这个爱的福分。当我们做基督徒，当我们去看了很多年圣经的时候，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其实神好直接很多经文告诉我们，神的期望不是我们去经历神迹，神的期望是我们去成为神迹，去帮助别人。看不到了 OK。以下有三段经文清楚让我们看见一个虔诚的信仰，一个真实的生命是一个怎样的生命。当我们去信耶稣，我们是得救的一班基督徒，我们有一个信仰的生命是一个怎样的生命。第一段经文讲到的就是这段经文很多时候是新年的时候牧者会讲经文，提摩太前书六章六节到七节，这样保罗说，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 啲经文话为现况知足，神俾你现今嘅境况足够，唔需要求更加多嘅嘢。神俾你嘅时候，即系话现况系足够你去面对任何嘅事情。你知足嘅时候，系一个更加好嘅事情，更加于你有益嘅事情。但你说不是、哦、有时我真的很需要神的帮助，有些事真的很不行。下一段经文，保罗经文，保罗都曾经，保罗是一个被神重用的一个的使徒，他曾经行过 神迹，他试过 叫人从死里复活，但是当他需要神迹的时候，神有没有给他？经文话，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他对我说，我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能力在人的软弱上面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我自己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一个曾经行神迹 的人，他充分了解神迹是什么回事。当他需要神迹的时候，反而神不给他，而他充分领悟到神之所以不给他，是因为神的恩典够他用。而同时在那个有刺的境况当中，那个刺有些时候神学家以为，即是神学家认为是可能一个病，他身上一个的疾病，令到他很多的痛苦。当他有这个病的时候，有这个刺的时候，提醒他不要自高，谦卑倚靠神。当我们求神迹的时候，神赐下神迹，原来是想提升我们的灵命。当我们的灵命被提升的时候，有些什么那么重要啊？另外一段经文讲到求恩赐的经文，保罗在这里教导哥林多教会 的信徒，当他们求很多所谓奇迹的行异能的恩赐的时候，包括了医病啊、讲方言啊、翻方言的时候，保罗提醒这些的恩赐是好，但是并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恩赐是什么？是爱的恩赐。第31节里面，你们要切切求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锣响的不一般。所以你看整本圣经的教导里面，那个指示，那个指引跟我们讲，神迹并不是太重要。最重要的是，当我们是没有神迹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如何？当我们没有神迹的时候，我们学会怎么倚靠神。我看见我们自己从神的倚靠怎么去度过有刺的境况。当我们学会怎么倚靠神之后，我们用我们的爱心帮助其他有需要的人去倚靠神。这个就是圣经里面向我们指示出一个更加有福的生命。当我们不断去只是围绕着自己的需要，我们不断去祈求神迹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其实好像一个小孩一样。当我做父母之后，我就发现到，哇，小孩很多的要求，每时每刻都有这样要那样要，而他们很得意的。当你跟他解释，阿仔啊或者阿女啊，这样呢并不是你的需要，是你想要而已，你不一定需要的时候，他们不明白。他们往往将需要的事情和想要的事情混作混为一谈。我发现到，如果我基督徒同样地这个心态啊，乜都求神迹，乜都咧要需要，都向神求。如果我哋咩都要嘅时候，神都俾嘅话， 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需要被满足之后，我们想要的东西都会 求问神，呀神你给我吧，我很想要。而结果是我们那个整个人的专注都围绕着我们自己个人的身上，我要啲乜嘢，我要啲乜嘢，但我哋个专注唔可以从我哋嘅身上系扩展开去，都 beyond 我哋自己去留意别人嘅需要。圣经讲到主耶稣话爱嗰个总律法嘅总纲系乜嘢？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同时要爱人如己。即是我们那个专注要离开我们自己认识神，同时留意我们身边人的需要去爱人如己，这个是一个更加有福的生命。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是爱同样地是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受苦和复活所彰显的一件事情。我们福音派教会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很强调主耶稣的死和复活，我们说主耶稣的死和复活是我们一个的确据，跟着他的死和复活我们有把握，我们将来会同样地从死里复活去承受这个的永远生命。但很多时候我们对于复活的认识就停在这里，确据我得到了，我就可以有个天国的通行证搞定。但是彼得前书经文他同样提醒我们，主耶稣的受苦不单止是个确据，主耶稣的受苦这个经文说是一个的榜样，主耶稣的受难和复活为我们留下榜样。并且彼得说要我们跟随他的脚中行。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要明白主的爱的时候，我们那个的明白停留在一个理念的层次上面。主耶稣爱世人，哦，我爱世人，有哪个我不爱的？没有啊，我个个都这么喜欢，我又不会歧视人，又不会憎边个，我又不容易发嬲。在理念上我们可能觉得我们自己的爱很完全，但是真的去明白主耶稣的爱有多深的时候，只是头脑上面的体验是不足够，我们要行动去学习主耶稣的榜样。当我们有行动的时候，才看见我们自己那份的爱是几咁嘅有限，几咁嘅渺小。主耶稣嘅爱有几深呢？下一段经文俾我睇到主耶稣嘅爱有几深。约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系主耶稣佢设立呢个嘅圣餐嘅时候，同门徒去享受呢个最后晚餐嘅时候嘅一段经文。逾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嘅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嘅人，就爱他们到底。约翰呢段经文嘅时间喺耶稣佢受死之前嘅24小时，即系话喺嗰一刻之后嘅24小时之内，耶稣有啲咩经历啊？他经历被犹大出卖，跟住被捉拿，然后被诬蔑定罪，一个无辜人被定咗死罪。而同时嗰啲犹太人嘅领袖，佢哋煽动群众，群众一齐向比拉多欢，即系大声嗌话要钉耶稣十字架，宁愿让一个杀人犯比拉多重获自由，都要将耶稣去钉死。整个的经历，耶稣是遭遇到世人的唾弃，不是只是犹大一个，群众们每一个人都放弃耶稣，将耶稣的生命视为比一个杀人犯更加不值得 去拯救个生命。当耶稣他被世人唾弃的时候，约翰讲话他为那些属于自己的人，即是耶稣 他会经历被众人所唾弃，但是他为了那些甚至乎他门徒里面彼得那个话三，即是话会跟到最到底的都三次不认他，但是为了那些属于他的，即是说纵然那一刻是背弃他，但是会回转，会接纳，会相信他的门徒，他爱他们到底，他怎样贯彻神的给他的这个使命，即是整晚那个历程被出卖、定罪、鞭伤、钉十字架，一切的事他都做到底。爱是一个行动，做到底的行动。当我们的爱只是头脑上面的观念的时候，我们未做出来的话，我们不知道我们的那个爱有多深。当我们可以做到底的时候，我们那个爱就是一个以主耶稣为榜样的爱，活出主耶稣那个爱的这一份的爱。而当我们尝试去行主耶稣的爱的时候，我们就体会得到主耶稣那个爱是几咁违反常理，是一些我们认为常理是不应该做的事情，一些我们认为常理我们是接受不到的事情。图片上面有一个人物叫做 Ronnie Smith，和他太太和他的儿子，这个家庭就是一个他们学习主耶稣的榜样去爱的家庭。 Ronnie Smith 他在2006年在德州大学的化学系硕士毕业，当他毕业之后，他曾经在教会工作，他有基督徒曾经在教会工作，后来神的呼召去到他身上，他愿意放低教会工作，他放低美国生活，去到利比亚这个国家里面的班加西这个城市，整个家庭 relocate， 即是离开美国去到利比亚班加西的城市，去那里做什么呢？去那里教书。他是一个化学系的硕士毕业，他喜欢化学，他是一个教师，他愿意放低美国生活去到利比亚一个的国际学校做一个化学教师，因为他相信主耶稣的生命是他的榜样，他愿意将他的生命献出来去服侍利比亚的人民。利比亚的国家大家知道近来很多很多的战乱，而当他离开美国的时候，正好是2011年利比亚革命刚刚完结，而整个的国家特别是班加西的城市是不断依然有很多的内战，很多的战争，盖达那个恐怖组织，很多当地很多 的武装分子，很多的战乱的情况在里面。他离开安稳的美国去到战乱当中去服侍当地的人，我们想想这件事是很不合乎常理。为什么一个人有美好的生活他不眷恋去到战乱当中，这里美国民主稳定的社会，但那边充满战乱，很多不稳定的情况，并且这边的生活家庭有家人有朋友去到那里举目无亲，很不合理。但是当我们去按常理思想的时候，很多时候常理是我们的捆绑。什么是常理？常理就是一般人的想法，一般人的想法。但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说要做主耶稣的基督的门徒的时候，我们要学主耶稣的榜样，主耶稣的受苦的榜样是不按常理的。如果常理是 自己的情况着想，常理是不去攞苦离身。这个并不是主耶稣的榜样。主耶稣本来在天上有神的同在，有荣耀的位置，他放下这些一切来到地上，他成为人，经历人间的痛苦，这个并不是常理。他去人的当中的时候，并且在一个贫穷的家庭长大，没有富庶的生活，出来传道的时候遭受很多的嘲笑，很多的逼迫，犹太人就不相信他，很多的压力给他。一个神没有需要去承受这些的经历，一个无辜的人更加不需要，不应该被定罪，被钉十字架。但是就是这些这样的情形里面，我体验到爱是不合乎常理。爱是什么？爱是应该是超乎常理，爱是合乎真理。当我们去思想爱的时候，我们要以真理为标准，不是用常理做标准。这段经文很清楚地指出，约翰一书讲到说，一份舍命的爱，学习主耶稣的爱，是属于真理的。约翰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贫乏，却塞住自己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于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里面可以安稳。当我们去爱的时候，我们去要超越常理的规限，我们的目标是真理。而这个圣经讲出真理是为弟兄舍命的爱，这份是主耶稣的爱。我们基督徒是一班追求真理的人，我们读圣经是为认识真理。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有个提醒自己，当我们要去认识真理的时候，我们要跟常理是脱钩，我们要有个勇气做一些平常人是不愿意做的事情。如果我们的行为跟常人没有分别的话，我们要小心。当我们的行为跟常人是没有分别的话，我们的行为是不是属于真理呢？为什么一份超乎常理的爱这么重要呢？为什么我们的爱要超乎常理，要行出真理，活出主耶稣那份为弟兄舍命的爱呢？因为我们活在一个无常的世代里面，很多事是不按常理发生。而当这些事发生的时候，唯独一份超越常理、属于真理的爱，才可以将盼望去赐给有需要的人。刚才讲过 Ronnie Smith 去了利比亚不够年半，在2013年的12月一个早上，当他在利比亚嘅學校教完書之後，佢就遇上嘅就跑步。當佢喺街上跑步嘅時候，就無理地俾人用槍擊斃。一個將自己生命係獻出嚟為幫助別人嘅人，得唔到應有嘅回報。當呢個嘅消息传出之后，无论他教书的学校的校长和很多他的学生都非常的震惊。在互联网上的微博 很多的网页上面很多学生将他们那个的感受写出来。有个学生他说 Ronnie 对我们是非常之有爱心，我们视他为家人，他的离开很痛苦。有一个的学生叫做这个所列出的叫做Yona Santani， 他这句说话跟记者说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在利比亚一切发生的事情，就是说到革命战乱很混乱的情况，令他们没有希望，而 Ronnie 在他们当中是他们唯一的支持，去鼓励他们，告诉他们只要读书，只要努力，一切的事情都会妥当。他是我们的曙光，他将他的时间为我们献出来，他选择在我们当中去帮助我们，他选择去冒生命危险去帮助我们。一个超乎常理的行动，Ronnie Smith 带埋佢家人、儿子离开美国，去到利比亚，令到当地嘅学生会喺无常当中嘅时候见到盼望，见到曙光。因为喺不合常理嘅境况当中，合常理嘅事情帮唔到呢班人，唯独是不合常理嘅行动，让我哋睇见。就算不合常理的境况当中，依然有正面的事情会发生。更加令人诧异的就是，当 Ronnie Smith 他被枪杀一个星期之后，他太太在 CNN 的报道里面公开地饶恕那些不知道谁是枪杀他丈夫的人。这个家庭是充分显示出主耶稣的榜样，那份的爱。正如主耶稣在十架上面的时候，他向天父祈求说，赦免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们的生活同样地有很多无常的事情，我们可能都试过揸车不关你事，但你被人撞，撞完之后对方 hit and run， 你还要赔钱。或者你在工作里面试过，你努力的付出，你的工作那个结果被人拿了，赏识不是你的。又或者你有些事不是你做错的时候，却是被人塞的死猫给你，老板认为是你的错误，要你承担。亦都有时候我哋会发现到，我一生里面烟唔走，点解后嚟我有癌症啊？好多嘢係常理解释唔到嘅，好多嘢唔係按正比发生喺我哋身上嘅。但当我哋觉得常理係无法解释嘅时候，耶稣嘅行动俾我睇见，就算唔按常理嘅里面，神同我哋同在。主耶稣是不按常理去到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并且他愿意钉十字架为我们受苦。而当他受苦之后，他从死里复活，让我们看见神有能力将情况扭转。就算事情是几个不按常理都好，几个无常都好，神有能力将情况扭转。这个就是主耶稣他复活给我们的启示。今日盼望这个的启示给我们能够对神有更加深的认识，同时我们基督徒，我们对神这个主耶稣的死和复活，不要停留在一个确据的层面里面，这个是一个榜样要我们去做，让我们跟随主耶稣的榜样，我哋用主耶稣嘅爱，将盼望带俾系生活喺无常境况当中嘅人。我同心祈祷。